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原来我在他身上，我感受到好像一个父亲的
感觉，父亲，
我就知道我其实我根本不是需要这个男人，不是因为我想要尝试跟一个女生在一起，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去。No， 是真的是有一个很真实的话语成为一个根基。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今天的节目嘉宾仍然是澳门 Agape 爱同行协会的总干事郑志伟与他的妻子彭丽欣。上集节目中，志伟传道分享了他因为儿时丧父造成了长期被同性吸引的困扰，后来找到根源之后，他历经一年半专业心理医生的治疗，以及属灵父亲何宝生的耐心陪伴，跨出了异性恋的第一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爱情故事，从不相信一见钟情而且只对同性有兴趣的郑志伟，初次见到彭丽欣时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他说感觉两个人好像在几千年前就认识，那种强烈的吸引力除了超自然的力量之外他没有其他的解释。尽管如此，踏入异性婚恋，他仍然经历许多挣扎与不安。他如何走过这些挣扎与不安？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继续走进郑志伟与彭丽欣的世界。2018年开始到康医生那边去接受心理的辅导跟治疗，对不对？然后后来有一次，康医生好像推荐你去参加丽欣传道的团契分享见证，然后你有一点纠结，不知道要去还是不去，可不可以聊聊那个时候为什么心里会有纠结？
其实纠结了很久。他是我应该是18年年底已经他说叫我去分享，但是我还是由于觉得我还没能够预备好，我当时
分享的主题就是你如何走过这条路，是不是？
对
，OK
对
OK，、所以 很有针对性，然后你也知道你的，
对呀、
对，但是你自己觉得你还没有 ready， 是不是？你觉得你还没有完全已经走出了这个所谓的同志，
不是这一个，
不是这个，
最大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很羞耻。
嗯，
同志群体有一个很深深的另外一个的情感的部分，就是觉得很羞耻。特别我从2006年全职服侍，我算是一个传道人11年了，
是。
然后后来我停下我的服侍。我要慢慢预备好自己，那些人问我的时候，我要一个一个告诉他，哇，原来我有同性吸引。你懂吗？
对，但是康医生邀请你去分享这个见证，我想他对你很有信心。哎，
肯定是的。
对，
但是因为其实我的历程走得蛮好的，因为我比较快速，因为我愿意走出来啊。
对，很多人是不愿意，或者是说无力感。
是不愿意，你就拉扯很多年嘛。
对，
我是服侍主，我当时就算我到那个地步，我仍然跟上帝说，我一生都需要来，服侍你的。虽然我不知道前面怎么走，我老实跟你说，18年对我自己很失望，也觉得很痛苦、很黑暗。我有几次都想结束我的生命了。我怎么走下去？
有过这种念头，
有过这种意念的。我怎么样跨越过？我怎么样后面要跟所有人，包括我自己服侍过的人，告诉他啊，其实我有这部分很大的羞耻感，包括是我对我自己的觉得这方面的羞耻，还有就是面对多年来跟你一起同行这样的朋友，我同时间那一年要跨越的点是太多了。
2018年。
八年啊，对啊，
2018年那个时候，对，
那个时候是很多的 layer，
对，
但只是我自己而已啊，不但只是我自己同心吸引的问题，还要跟很多过去很爱我的人，陪伴我同行的人。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只有我的属灵父亲，他一直遮盖我。
何宝生先生，
何宝生，对，他，我每一次去看医生，他都跟我一起去的。他是一个大忙人，
他在你生命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很重要。我觉得你知道吗？当他知道我这件事情，他见到我的那一次，他一见到我，给我很大的拥抱，然后慢慢听我的故事。他跟我说，现在是一个时候，你需要父亲跟你走下面的路。我觉得是天父真的也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回应我的
祷告。
祷告，我的确，其实我这部分就是因为我需要父亲，
是
他很实体的去彰显出父亲陪伴我去面对一个问题的一个正父亲的表达。
是是，也因为有他在你旁边的陪伴，所以让你这条路走得比较顺利一点，
啊，
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属灵父亲的出现，你可能很难去走前面的路。
是啊，
所以后来对，所以后来也是有你属灵父亲的陪同，然后你决定要去团契分享你的见证。
是，后来就是当然他其实他也没有强迫我，
对，
他让我慢慢去走。我也是刚才说到，就是经过宝生吧他一年的陪伴，他给我一种肯定，就是他在预备我是 OK 的，让人知道原来也没有羞耻的，
对，
也是这是一个勇敢的表现，而且很多人也等待着这些见证。我觉得他的陪伴是给我那个内在的那个 男生有一份父亲的肯定。
是是，
所以慢慢是他也不是逼我，他让我有空间去成长，但是从旁鼓励。
是，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的彰显。
是，
以当我那个19年那个团契到8月份的时候，我感觉我已经 OK 了，而且当时候宝生爸他也说，我跟你一起我会遮盖你，因为他也是在香港，在华人世界，在我们那边是一个有名望的一个的牧者来的，所以他来遮盖就所有人都不用说，
是
熟人儿经历过这些，然后他现在跨越过，很美好。所以你知道，我觉得父亲在就是这样，
对对，
所以他就减少我去要面对很多我不必要面对的冲突，我只要面对好我自己的这个过程就可以了。
是是，
对，
所以后来你就决定鼓起勇气，然后在宝生爸的陪同之下跟鼓励之下，你就踏出了那一步，你就前往立新传道的这个邀请的这个团契里面去分享。哎，那一次你第一次见到立新传道就有很奇妙的感觉，可不可以聊聊？
对呀，啊，对，很特别哈，那一次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其实开始见面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结束之后那时候他耶米就站在我这边，然后我属灵父亲站在我的右边，然后竟然他们两个在对话，原来他们认识的，我也不知道，原来我爸爸他已经认识了这个传道很多年。当时候我站在中间，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我发觉为什么我好像很熟悉这个女生，为什么我好像很认识她，我发觉她里面很有爱的恩膏，很温柔，很能够靠近，而且不单只是我感受到她的特质，而且我好像我已经认识她，这个才奇怪嘛，
对，
好像是不是 几千年前我们其实都是认识在一起，然后现在掉下来哦，重新见面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对这种感觉，这种奇妙的感觉，是你跟其他的女生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完全没有感觉，没有过这种感觉，
从来没有发生过。
Okay.
以前只是幻想自己，逼自己有没有可能爱上一个女生，
还要逼啊，
逼啊，
还要逼自己。
幻想我可以是不是你这样，其实现在我们服侍大部分的弟兄都会有这些幻想，因为他们很想改变、哦、你懂吗，
是
很想改变嘛，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遇见到他不一样，就是是自然发生，而且
自然发生的、嗯、
我知道他是超自然的、
嗯、
他是那一刻很自然，但是这个自然肯定是 supernatural，
是是，
因为我根本没有靠，不可能靠自己可以有这样的感觉。
是，
而且我里面，我以前不相信一见钟情的、啊，就像那些普通男女的那些牧师说啊什么啊，那个师母怎么样？我说只是你喜欢他，然后你告诉上帝，我都不相信一见钟情。我觉得感情要很实际，会培养出来的，
是
这样的。但是我遇见Yami 的时候，当时我就感觉为什么好像几千年前我已经认识他。然后我最妙的就是最后我们离开了，我们去坐电梯走了。我一进入电梯，我转个身来，我里面做了个祷告，我跟天父说，如果你要给我一个妻子，我要一个好像他一样的妻子。所以现在我们进入的婚姻，你知道吗，这个最妙的这个祷告就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好像他，就是他。所以我发觉我连这个祷告都不是出于我的，是圣灵，他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好像圣灵当时用了我自己的语言，在我内心做了一个我不能完成的祷告、
啊、
如果天父你要给我一个太太，我要一个好像他一样的太太。
对对对，
我就发觉历连串都是啊，是上帝亲自在插手，在中间让我发觉我竟然可以跟对一个女生打开情感。
是，那立新传道那一次的团契里面，你对这位弟兄有特别的感觉吗？
只是知道这个弟兄很棒啊，他愿意来分享见证，就是欣赏他咯，就是没有那个特别的感觉。因为我知道这个群体这个敬业的弟兄很难喜欢一个女生的，
对，
大部分也是不愧的，所以我也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其他的想法。后来立新、志伟与何宝生医生三个人一同前往台湾，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跨红节活动。在那段期间，两个人有许多的交流，也分享了彼此在服侍路上的甘苦，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那后来到什么时候你对他有特别的感觉，或者是上帝给你一个特别的意念？
就是我们当时的19年10月底嘛，我们去矿姐这几天也相处啊，他常常跟我一起啊，他常常要跟我聊天，
对，
那时候我觉得很好啊，就聊了，知道他，
因为我的心已经被打开，那时候那几天在台湾我只想跟他在一起。
是，
就在他身边就是跟他聊天啊，
很快乐，是，
对
对，
还有认着他也过去服侍10多年呢、啊，也是敬拜者啊，我们的服侍的经历路程很像，
对，
也很了解彼此的，这服侍里面有高高低低，有开心不开心，也分享的蛮好了。十一月我们回来，我就邀请他来我们香港有个祷告会，
是，
也是我开的十几年的专门会，这服侍这个群啊，或者是郑泽姐啊。父母啊，我们一起祷告，为着他们这个领域的这个群人祷告。我也邀请他来，当时他也愿意来啊，一起祷告。在祷告当中，我听到他也愿意，就是好像成为这一个声音， 就是 很想、也帮助这个群走出来，因为他已经突破走出来也找到根源的关键，怎么样、可以跑出来、不再被捆绑。我觉得哇很好很好，那已经欣赏他、还有我觉得就是在祷告里面灵里面也很通，也觉得哇他是这个战友啦，也是、属灵的同伴，非常好，非常好，一定要来了，所以已经一个好的一个感觉，还有觉得可以分享这个属灵的事情，在这个领域里面怎么样配搭，这样讲咯。后来其实两周当时刻我也在我的服侍里面，我牧养很多女生也是同性恋的背景，他们也是很多的情感问题啊，因为我跟他们的关系很亲密的，所以我自己也
很疲惫啊，很拉扯啊，
对
对，哎，你都是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是？
也不是，可是真实也是，因为跟康医生一起合作嘛，可是他就从他专业里面去兼这些人，我就是从牧养的角色角度去服侍，所以通常我兼的是女生啊，我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
对，
好像我们各自分头
不同部门，
不同部门啊，我负责我的部门，最后我找到一起这样，所以通常最前线的我就是我自己去吧，所以都也不懂，也去摸索怎么样牧养他们呢、啊？也只知道他们肯定心灵很多受伤啊扭曲才会这样，也是对妈妈的寻求吧。也是一个情感的投射，就是女的就是寻求妈妈，男的就是寻求爸爸一样，所以就才会有这些情感的投射，所以当我服侍他们的时候，很多的投射在我身上也是妈妈了，好像要连在一起这种、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心灵很重担、也很疲惫，所以当他邀请我去澳门一起玩，我就好了好了，休息一下。
对，我说来轻松一下，玩一玩。我也很知道啊，服侍有很多的疲累拉扯，所以来玩。
所以说是玩一玩。立心抵达澳门之后，出于感动，花了一整天时间为志伟的生命以及服侍祷告。拖着疲累的身心灵回到香港之后，他再度接到志伟的邀约。
后来了，所以
我在邀请他多来一次，纯粹是玩啊，然后不用
这一周就是真正的去玩了、
啊。
在去的时候，差不多早上要醒来了的时候，神也告诉我：“哎，你再为他祷告一下吧。”我好啦。之后神再问我：“你愿不愿意与志伟同行一生？承担他的生命？”那个时候。我觉得哎，什么啦、
怎么会有这个问题跑出来？
对，因为同行一生这不简单哦，好像是要
这不是服侍，
不是服侍啊，要进入一个特别的关系里面。
对，
那时候我就想好啦，你先跟志伟说才确定是不是真的从神而来的声音。后来醒过来，我就坐船了去澳门，就是第一件事我就问他今天神有没有跟你说话，他说没有没有就算了，就没事啦。
其实当时候他一上车问这个问题，我已经有感觉他要问是恋爱的问题，但是我很尴尬，我也很害怕，因为我从没有谈过恋爱，然后还是要一跨越就已经是要跟那个女生，虽然我已经有那一年8月19号我们见面的时候那个确据，但是我还是不敢，所以那他说问我那天有没有神对我说，我说没有啊，就这是这样过去。对，然后呢
然后我们去吃早餐呢，之后去公园聊天，他在问我今天神跟你说什么，后来我才跟他分享神呢其实跟我说今天问我这个问题，后来他就分享原来他第一次见我就有这个感动，神跟他说话原来已经一见钟情了那个，后来我就觉得咦，是不是我们就在要走在一起吧，因为其实当时我们虽然聊天只有2个多星期， 可是就已经好像很熟一样，彼此很了解，已经灵感跟灵里面也很通，所以就好像已经很熟悉了，也是很熟了嘛，我们也年纪不小了，如果真的是神预备，这很自然，这感觉很容易，就好像一拍
在一起，
即可一。
但是立信传道，你心里面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挣扎，因为他毕竟过去的背景是他是比较被同性吸引的，这方面完全没有困扰你。
这个其实很奇妙的，当我服侍这个群体去这时候，因为我也接触这些男生嘛，我已经跟神说，哎，我不会跟这个群的男生一起的，因为太困难了，我搞不定了，这个我不想，哎，那么辛苦了。
对，
所以当我第一次见他，也没想过要跟他一起，因为觉得没可能了，因为我不会。可是之后聊啊聊啊，认识久之后，甚至去到澳门，好像这个不愿意的想法感觉就没了，就好像神打开我的心，让我看到是神，让我们走在一起，也让我很欣赏他，也喜欢他，所以这个障碍挣扎就没有，也就是很单纯的心，顺服的心，
用神说话，
神你说，你问我，我不会拒绝你，我也会顺服，如果你觉得是好的，我就愿意了。还有因着他之前来祷告会，他也愿意去服侍这个群，也愿意成为这个群体的爸爸，那个时候其实很触动我，因为我就是这个群体的妈妈嘛，我过去的服侍很辛苦，很努力的，也是没有果效，也觉得因为好像单亲家庭没有爸爸一样，很难让这些孩子成长，所以我觉得肯定要缺乏一个爸爸。哎，神，如果我的老公不出现，其实我很难服侍你的，所以一直也在等一个合适的愿意一起服侍的人。同时间因的我也跟神说，我的婚姻是献给你的，就是为神国扩张的，如果不是就不用了，所以他就很配，很可我的要求还有条件，
他有一个例子，然后他说都是能够合格的，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上帝当然在你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心意，但是也要因为你们两个都愿意顺服，你们两个都愿意，因为都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整个都献给神，包括你的婚姻，包括你们的所有的关系哈。对，那所以后来两个人就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是不是？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当我们去到海滩嘛，他说，然后老师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听也有听到另外一个声音，但真的是一个爸爸，一个爸爸教导男生去谈恋爱。我听到那个声音，因为我很挣扎嘛，当时，然后那个声音就说这些事情要男生先讲。我就分享我八月十九号见到他，其实有一种感觉，你是不是想要讲是恋爱的问题
？OK，
就分享那天早上的事情。所以当他我分享完，我有这个感觉，他有分享他的部分，那我们是不是就在一起了？然后马上我们那一刻其实没有想太多，因为我们都知道上帝说话了，我们就决定我们就进入这段关系里面。我们勇敢的踏出去，
是
因为神已经来祝福了我们，所以当那天我们马上就一起祷告了，拉着手去祷告，然后呢跟上帝说我们愿意一同进入到一个新的历程。
对，
然后我们祷告完确定了关系之后，我们就都分别打电话给我们的属灵父母亲，
是
对，他打给他的属灵父母，我打给我宝生巴，其实他的属灵父母亲我也是认识了十几年的。
对不起，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先打电话给你们的父母，而是属灵父母亲？
因为当下我们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很清楚，而且我觉得这个历程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老实说我们两个人已经服侍主十多年过后了， 其实我们已经到四十几岁，也是比较成熟了，真的是以一个的牧者的身份多年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能够确定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带领。
嗯
啊，所以当时候就算我们已经马上的祷告，是我们想要马上是回应主对我们的心意，你懂吗？因为太清楚了，没有可能一个女生跟我不太认识，只是听到早上听到上帝说你愿不愿意跟他同行一生，其实我跟他有一个点很像的，就是都傻傻的，就是主说了，就好像我们就要回应啊，是主啊，是上帝啊，他是谁啊，他说话了，有怎么样，有什么理由我说我不可以，
对，
那你懂吗？你知道吗？当时候就算我想要跟他在一起，对我来说人性来说是很挣扎，因为我很害怕我做不了一个好的男朋友，好的丈夫，我怕我的情感没有他那么快满足到一个女生的需要， 你懂吗？我怕我会慢三代，因为我这个挣扎。
对，
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内心有一个想法，就是神已经开路了，
是
这是你的机会，
是是
他的机会来到，接下来是我的责任需要回应，我要去突破，
是是，而且
我就
对，而且神也借此证明你就是可以走出来了，你就是，
对呀、
对不对？你就是可以，
因为我真的是爱上他，
对，
我真的我觉得唯有他是我可以跟我进入婚姻的人、虽然当时我还没很觉得我很有信心跟女性在亲密关系上面怎么样，这种不没有的，完全没有概念，只是因为真的上帝在不同的点上面说了话，
对对，
给了我鼓励的，我知道哎，神在鼓励我，我的情感被打开是真实的，所以我们 那一刻才那么勇敢，
是是
就翻开了上帝说了什么话我们就回应他。
对
对，
我这边有个问题说，回头看从同性吸引到异性恋爱进入婚姻，你认为改变的关键是什么？你刚刚好像回答了，你觉得就是神说话。
对啊，
所以这改变就发生了，
神说有光就有光。
对
我的故事来说，就是真的我听到上帝他说话了，所以我知道我的改变是有一个确据，有一个信心的踏脚石可以踏上去，不是因为我想要尝试跟一个女生在一起，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去、No， 是真的是有一个很真实的话语成为一个根基、我知道有了之后我都会挣扎的，我都会觉得很别扭啊，拉着他手啊，是我们要谈恋爱，我怎么很多想法，但是因为说了话，就证明后面的事情他会包底嘛。
啊，了解。
不是由我来负责，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我要负责。但是他说了，主啊，你要帮助我，
是
我受到的信息就是，我要回应你。我要突破，学习跟心在一起，学习拉他的手，学习跟他聊天，明白女生的情感的需要，这是我的部分，
是
我一个根据，我要去尝试。
志伟说，他的人生从同性吸引到异性相恋，甚至进入婚姻，其中最大的关键点就在于上帝的介入。因为上帝说话了，而他与立心只是用顺服来回应上帝。但是这并不代表当他们说 I do 之后就没有挣扎，一切都 OK 了。下期节目中，志伟与立心传道要继续分享他们如何克服信仰历程中的每一颗石子，以及他们所服侍的 LGBTQ 群体。谢谢您收听这一集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欢迎您转发分享以及留言。我是施灵宇，我们下次再会，拜拜。